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陈东晓院长回到台上来和黄博士来进行脑力激荡，进入到我们嘉宾对话环节。我们把舞台交给了二位。
他讲了很多 G20 的正式的内容 formal 的内容，我们现在请他讲点非正式的好吧。这个前面的理论性比较强了哈，这个我提两个非正式的话题，请你帮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智库啊 T20 啊，这个它跟 G20 是什么关系，它做哪些事情可以被 G20 接受，你举点例子。
王院长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筹办今年的这个 T20 会议当中呢，其实也是一直在担心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T20 开了，是我们自己就自娱自乐啊，还是多少能起点作用啊？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不要给这个政府添乱，就是万一这个会议，比方说这个，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国内外的啊一些这个同行来，那么大家的想法也不一样吧。那会不会这个会添乱，有的时候把这个议程啊，或者说是啊这个 T20 的某某某某专家特别强调要谈什么东西，但事实上呢又没在那个，我们也比较担心的。所以呢，是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说还是要让，第一要让这个中国社科院这个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来牵头，因为他们离中央最近，最讲政治，他们也知道最好。那么这个我们是让他牵头比较放心啊。第二呢，这个人大重阳呢，一方面他年纪比较轻，然后特点，那么我们院呢长期呢和这个外交部的这个联系呢比较多一点，那么也对这个现在外交工作当中现在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包括现在的一些今年重大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也比较了解，所以双方之间呢一直可以有这个沟，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合作呢还是不错的。那么讲到这个王院长讲的这个我们今年的会议当中的一些这个我们如果要体会的话，现在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说真正说是政府要授权，甚至有一个图章啊，也没还没有听说。所以现在呢目前为止大概德国有两家要进行协调，那么明天怎么开会，所以呢他们来取经，我们就对他讲，第一你得把会开少，第二你早早的要介入到这个政府的这个作用当中里面去啊，我们比较早进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参与这个就是官方的一些一些这个协调人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对吧？那么我说你德国这些机构呢，你们不要去自娱自乐，你们也应该介入到这个德国的就是未来明年德国要开的话一些什么协调人会议，对吧？财长这个渠道会议等等等，你们要介入进去。第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T20 啊不要自己弄， T20 还要和其他的20一起搞，这样的话呢互相的借力，比方说和 B20， 我们说今年我们因为是之前了解的不够，所以我们如果之前就和 B20 合作的很好的话，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在 B20 的这个场地内再搞一场 T20， 都是有可能的。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意图呢，就做的比较来不及了，所以我们都是被排斥在这个 G20 之外。我们说德国你明年如果碰到这个事情，你们早点和这个核心的一些机构就是 B20 合作，然后在 B20 这个峰会下再弄一场 T20， 这个影响可能就比我们要大得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那么总之呢我们今年的会议这个一个是开了9次会议，同时呢我们也向其他一些全世界的很多研究机构呢发放了一个问卷，问卷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国家这个 G20 峰会的一些主要议题的一些想法，咨询他们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个政府部门一直在咨询各个国家的意见，这是政府层面的，我们呢也通过这个发给他们研究机构人员，让他们填表而写各种这个问卷，回来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东西呢搞了一份叫 T20 的政策研究报告，那么是在这个我们已经7月29号的时候呢交给这个政府了，那么当然也在我们这个整个 T20 或者说是智库当中呢已经在就是公开了。那这份东西呢事实上是集聚了，就是事实上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研究人员的这个心得，其实也是把国际上的主要的研究机构对于今年 T20 的一些期待一些建议呢也纳入到里面去了。至于说这个里面有多少未来能够被这个政府采纳，我还真不敢说，只能看吧。如果有的话我们当然说这个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们只能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说至少我们可以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机构啊，未来的这个 T20 能够继续发挥我们的这个作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顺便我也没有参与这么多，这个 那几个二零啊，什么妇女二零、青年二零，啊，什么劳工二零啊，还有什么，这些二零，他们有什么作用啊？他们讨论些什么题目啊？
B20 的它因为是从历史上讲这个工商峰会直接和财经和世界经济最紧密的，而且都是一些世界五百强的、啊、这个等等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研究啊，主要的一些这个经济这个单位，所以呢他们这个影响力其实是最大的。他们和财经渠道，我们讲的就是财长和行长的这个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呢再加上有领导人出席，那么他们是最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就是世界上主要的一些这个经济体的最重要的一些这个商界代表，包括一些新经济体的有新兴经济的代表啊，这个数字经济的一些代表，当然也会请一些非洲的发展国家的一些很有潜力的啊这些这个商界人士来去讨论。总体上它代表了这批啊，那它影响是最大，而且是和这个G20 这个内容本身是最相关的。那么其他的一些20呢是逐步这个扩展起来的。就像我们 T20 是2012年才有啊，像这个青年20的，因为现在从这个 G20 这个到这个俄罗斯这个峰会的时候呢，已经提出来，就是未来的 G20 不仅仅是这个政府的，我们这个青年要更多的参与，因为青年是创意的代表，是未来的希望，所以呢当时提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 Y20， 那么也这个参与进去。那么这个我们讲妇女二零的，事实上是现在和对于这个发展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妇女能否公平的参与到整个一个世界经济包括利益分配当中，这个作用越来越大有关系的。特别是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像日本，他为什么现在一直这个安倍政府一直在强调要让妇女更多的从家庭回归到市场，参与到这个劳动力当中去，因为日本整个是一个人口萎缩老化少子，所以它这个劳动力现在是这个构成很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妇女未来在这个世界经济增长当中啊，你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要增加他们的这个参与度。那么所以妇女在这方面就是权力的，就是经济的增长当中她要有她的权利，在这个利益的分配当中她有她的平等权等等，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那么劳工二零呢，因为其实应该讲特别是这个世界劳工组织对于能否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包括技术增长过程当中保持大量的这个高质量的就业，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了，就业不一定同步增长的，特别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技术。
刚才我问了陈院长两个很具体的 G20 这个主渠道之外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智库这个通道，一个是各种形式的二零，这两个呢实际上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一个方向。全球治理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在这里这也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就是国际上的所有的事大家都认为它原来只有一种力量来解决的，这就是国家。国家和国家解决的问题叫国际问题，国家之间的问题叫国际问题，对吧？所以国际体系什么国际秩序都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没有国家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他最早讲的威斯特法利亚这个体系就是国家主权国家的体系。那么后来发展到进一步呢，比国家更大的一个内容出现了，就是力量板块，比如说西方集团、东方集团、社会主义集团、发展中国家集团，对吧？发达集团，出现了这种力量板块。力量板块也是国家构成的，但是它和单个国家不一样了，还有它区域的板块，欧盟板块，对吧？东盟板块，出现了叫做力量板块的这个体系，我把它叫世界体系，国际体系，然后世界体系。那么现在进入了全球体系，全球体系它是什么特点？就是国家行为体，这原来就有的，增加了另外一大块叫非国家行为体。现在大量的全球治理的这个倡议啊，这个 initiative 这个倡议啊， 是非国家行为体提出来的，你包括像低碳环保，这都不是国家提出来的，它是这个绿党或者是环保主义者或者是什么罗马俱乐部等等等等他们提出来的，对吧？非国家行为体变成了全球治理的另一个主体，所以全球治理形成了国家和非国家两种力量，而且非国家行为体里头呢又有建设性的，我们叫正能量的，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的负能量的。你比如讲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算不算非国家行为体？肯定算。在全球现在的全球问题中是不是老大问题？对吧？是的，对吧？难民问题，这次奥林匹克还有难民代表团了，对不对啊？第一次啊，我也没听见过奥林匹克有难民代表团，难民也是个非国家性问题啊。他在世界各国一旦离开了他的原来的母国啊，他就变成一个跨国的力量，而且不会回去的，还有这种独狼的恐怖分子，他一个人就可以把一个世界，像包括本拉登，这都属于个人的行为体，可以改变世界或者改变一些国家的发展的趋向，所以这叫非国家行为体。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讲了，包括但是在世界上呢，他们已经发展得一塌糊涂了，他们就千方百计的要进入中国，要影响我们的内部，那时候怎么办？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正能量的青年二零啊等等等等，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二零，这些都是非国家行为体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普及 G20 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我先讲这些，东晓你看看还有什么补充。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王老师他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包括刚才他在这个给大家做这个报告的时候也提到，就是现在这个全球治理呢，它变得越来越事实上是个开放的一个体系了。但是呢，即便这么开放啊，它这个议程当中仍然是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力量行为体，它还是掌握和左右着这些这个议程啊倡议权。那么现在刚才也讲到，就是美国它总体这个力量开始下降了，那么它呢也不愿意中国呢在全球治理在这个舞台上呢太过出彩。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体系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想未来中美仍然是很多国际议程当中的重要的两个力量，我们当然要这个竞争博弈，有的时候还需要合作，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双方的体制的差别，它老是有这个选举啊，它是变化走马灯似的，怎么来保证它的这个政策，我们说在这个多边体制啊下好不容易形成个共识，它带回去以后还能够被它执行，不仅被他自己，他的这个下一届政府还能够，我们一直讲我们政府是这个啊可预期的，我们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他能否传下去，这个很让人这个现在关切的，不知道这个王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美国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是他的国内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这个结构变化里头很重要的是人口的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分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汉廷顿的一本书里写了，就是美国的白人变成少数人，黑人加上这个拉丁美洲裔的拉美人加上亚洲人和中东的穆斯林，这四个大外边来的人员加起来要超过白人，那么而且这个数量越来越大，所以美国白人现在是愤愤不平，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整个一套就是这一批美国白人的愤怒，要把这些有色人种这些外来的新的移民排挤出去，或者至少让他们在美国不增长那么快啊。美国的它的制度的基础啊叫做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啊， 是建立在白人多数的基础上的。如果这个一人一票的白人变成少数了，这个一人一票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就对白人严重的不利了，他还能维护这个民主政治吗？对吧？这涉及到他制度的根本的合法性问题。这是美国制度内的一个现在很难跨越的一个致命的弱点。第二个大的弱点就是财富分配问题。财富分配问题也是这次 Trump 和桑德斯他们的这个愤怒的根源。就是说，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个美国财富的根本问题，就是大到不能垮。这个大银行、大金融、大公司太大了，不能垮。它一垮，怎么样？政府要出手救。政府用什么救？政府用的是财政的钱。财政是哪的？是每个人的交的税。所以这个大公司要垮，政府就马上把它股权买下来，保证它不垮。用的是全国公民的钱来救某个大公司。但是大公司不垮，所有的老百姓的证券的这些购买的等等的这些虚拟财富实际上都没了，他们这些手里的钱谁来救？没有救的。政府不会帮你去救那个股市的损失、债券的损失或者这种虚拟资本的损失，都没人管的。所以财富出现了这样，你越有钱占钱越多，占钱越多政府越保护你，你越没钱占钱越少，你越损失也越不保护。这个社会这样两极化了，这样两极化的结果呢，社会就叫做1%和99%的矛盾就尖锐起来。那么现在美国的所谓民粹主义啊，就是来自左的民粹主义，来自这一部分；右的民粹主义来自刚才前面讲的那一部分。所以左右两种民粹主义是他社会结构中的两个致命的矛盾带来的。那么这样的矛盾一不小心就进白宫了啊。这样如果代表民粹主义，当然民粹主义有他的道理，但是他们是不管的，他们可以要把这个政策改掉就改掉，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这样进了白宫，真的成了美国总统，成了决策的美国的决策人，那美国的行为就更不负责任了。当美国这么大一个实体，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最大的实体的时候，他要是不负责任的话，世界会怎么样？啊，这就是实际上全球治理的最后的这个问题，就要追到这一步了。就说，当世界上的霸权最大的霸权不负责任了，谁来治理他？谁来治理他呀？